非常欢迎你们能够在这个时候抽空啊，能够来上这样的课，是吧？感谢主在周五、周六的这两堂的会里面，我已经继续的讲那个马太福音第五章啊，那只是主耶稣讲到那个男女的关系。还有那个离婚的问题，我已经讲了很多，那有一些可能会重复，有一些呢可能不是重复的，哦，你们要留心的听，因为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不但是社会问题，哈，也是教会中的一个问题，很严重的。而且呢也相当的不敢说普遍吧，可是也相当的厉害。这个跟神的计划，神对教会的计划的影响是很大的。我们不是单单讲到这个男女之间的关系，那是讲到神所要的教会，那是一个圣洁荣耀没有瑕疵的教会。而这个教会呢，不是我们一般人呢所认为的，就是有一个地方挂一个牌子，然后就是教会，不是我们所说的教会，就是圣经所说的教会啊，那是一个无形的教会，或者说教会呢，就是你和我，还有世界各地啊，这些信耶稣的人，在主里面重生得救，蒙主的宝血所洁净，也被他的圣灵所充满，借着圣灵他也住在我们的里面，这样的基督徒呢才是教会，是圣经里面所说的教会。而教会呢，那个总的来说呢，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这个身体不是一个有形的，不是一个物质的啊，不是好像我们人所看到的这个身体啊，这个身体乃是一个宇宙性的，乃是在圣灵里面所结合起来的。主耶稣讲到我们重生的时候呢，我们是从圣灵和水生的，水是代表这个生命之道。神呢要洁净他的教会呢，是用他的道，这个道是包括主的宝血的功效，还有借助他的灵来洁净，来成圣，使教会成圣。但是这一个神的计划呢，历史上告诉我们呢，一直都是遭遇到仇敌的攻击，那就是撒旦的一个破坏拦阻。讲到仇敌的时候呢，主耶稣啊，就是说他们是恶者，所有的恶事、坏事、罪恶，都是从那恶者来的。都是那个撒旦那个邪恶的灵在人的背后所发出来的。那么圣经呢有不同的说法了，就是黑暗的权势，黑暗的权势，黑暗的国度，那恶者撒旦魔鬼别西卜，都是说到指着撒旦而说的。 而撒旦呢是在所有的被造之物当中都是最狡猾的。所以人呢如果不明白圣经，而没有被圣灵充满，与这位是光的主，他是世界的光，他是生命之光，与这位光的主这样联合起来呢，人呢被利用的时候呢，被撒旦利用的时候呢，都不知道。因为撒旦利用人的方式呢是很多，但是呢最主要的呢就是利用人的自我自高自大，利用人的欲望，利用人的野心，利用人的私欲，肉体的情欲等等这些都是人呢被撒旦所利用的。无论你是有学问的人有思想的人，或者是没有学问的人，那他都能够用各种的方法来破坏神的教会，来破坏人的信仰。这个是撒旦的一个诡计，很少人呢所知道。所以保罗说到这个属灵的征战的时候呢，他特别的说到说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的空中掌权者管辖这个黑暗的世界，就是那个黑暗的权势是征战还有那个天空的那个恶魔，那就是魔鬼。所以好多属灵的征战呢我们不要以为是对人的，针对人的，不是也不是针对哪一个团体或者是哪一个集团政权当局，都不是这些。我们必须要看到那个背后那个恶者。那么讲到这个男女的关系呢这是撒旦所利用的，或者说利用人的肉体，特别是人的这个情欲私欲所厉害的最厉害的一个武器。因此主耶稣来到地上，他不能不讲到这个问题。主他自己是胜过了撒旦魔鬼，他在十字架上就是他完成了主的救赎，已经打败了那个恶者。用圣经的话来说呢，已经伤了那个恶者的头，好像还在做最后的挣扎。尤其在这个幕后的时代就快来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魔鬼知道他的时候不多了，所以他就愈发的要来在人间呢制造各种样的恶来抵挡，抵挡神的工作，破坏神的教会。昨天在周六、周五的班里面我已经讲到现在关于这个淫乱的这个事情呢，现在在美国教会里面是蛮严重的。我有说一个调查的报告呢，有64%的美国的基督徒家庭都现在都被这个所谓色情的影片所困扰，就是这些家庭当然多半都是丈夫，多半都是男子在偷偷的看 然后就影响他们的婚姻。哦，因此在美国的这个离婚率呢也是很大，而且在各地也是这样。凡是有淫乱的地方呢，那当然就破坏家庭啊，破坏婚姻啊，是吧？所以，当我们来查考这样的经文的时候呢，哈，要知道，乃是神的爱，神的一种的提醒和保护，要我们知道啊，我们如何的能够不受撒旦的欺骗，啊，不落在他的圈套里头。啊，以致影响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的信仰以及教会的见证等等。所以我们查考这样的经文呢，这不是一件小事，这也不是说你来听一听啊，哦，到底啊基督徒离婚可以不可以啊，圣经怎么说啊，哦，不是，那是影响整个教会的见证，也影响你我在神面前，在撒旦面前的那个见证，就是要活出主耶稣的他的圣洁、公义、慈爱、怜悯啊，这些都包含在包含在这个所谓的见证。我们是主耶稣基督的见证人。那我们来看这个本文呢，就是马太福音啊第五章第27节到22节。我们先来看这一段。我相信呢，我们的心都预备好了，哦，来聆听神的话。那是透过圣经，透过人的讲解，你能够听到神的声音，而被神的灵所来触摸感动，一直影响我们在地上的行事为人。这一段的经文呢，虽然我们可能有的人很熟，可是我们还是要再来读啊。我们现在读这一段27节到32节。你有圣经呢，你就可以打开一起来看。啊，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个人心里面呢就已经与他犯了奸淫了。若是你的右眼呢叫你跌倒，就挖出来丢掉，宁可失去呀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呢丢在地狱里面。若是右手我叫你呀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啊，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呢，不叫全身呢下入地狱。又有话说，主耶稣提到另外一个问题啊，那就是离婚的问题，就是讲到，就是对那些已经结婚的人，而想要离婚的人，就说又有话说，人若休妻，就当给他休书。这个是摩西吩咐以色列人是这样做的，只是我告诉你们。耶稣来了，新约的这个时代来的就是耶稣来，就是我告诉你们，凡休妻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呢，就是叫他做淫妇了。人若娶着被休的妇人呢，也是犯奸淫了。在圣经里面啊，讲到奸淫和淫乱，哦，虽然都是男女关系，但是有一个差别，有不同的人。所谓的奸淫呢，就是已经结过婚的人再有另外的一个婚外的一个关系，肉体的关系，那个是奸淫。淫乱呢，是 结婚或者是没有结婚呢、啊、是乱来的，不只是跟一个人，也许跟许多个人。那尤其是像现在的这个作为同性恋呢、啊、哦，他不只是一个对象，就很多人乱来，那个是淫乱。主耶稣讲到这个时代啊，是一个淫乱的时代，特别在男女关系方面是一个淫乱的时代。为什么好像撒旦主要的就是在这一方面呢、啊、来攻击哦，来伤害神的儿女，就是教会呢？因为啊，撒旦他知道神的心意要做什么，撒旦呢也知道哦，神所救赎回来的这些人，他的血所洁净啊，他的圣灵所充满的这些人啊，就是神借着圣灵所居住的所在。简单的说来呢，就是神的殿。撒旦呢要尽他所能的来破坏教会，哦，好叫神呐、啊、不能借着他的灵住在教会里面。因为神的灵是圣灵，是神圣的灵，是圣洁的灵。当教会被玷污的时候，而人的身体被玷污的时候呢，神呢这是不能住在这个教会里，也不能够住在这个淫乱的身子的里面。而且保罗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呢，哈，他说人呢犯的罪，所有的罪啊，都是在这个身体以外，唯独啊这个淫乱的罪呢，是得罪自己的身体，是在自己的，是得罪自己的身体啊，就是得罪住在我们身体里面的这位的神。所以撒旦呢，就从这方面来攻击。为什么今天呢，有那么多的这个淫乱的事情？比如啊，许多在高中里面念书的，才十几岁的男孩子女孩子就发生关系，甚至导致女孩子怀孕，然后呢就堕胎。在大学里头也是这样的乱，嗯，也许大学比较哦，大学生也许比较好一点，但是呢这个肉体的情欲啊是一样的。那这就不说了。那很多比如男朋友女朋友，现在在美国男朋友就可以同居的，可以生儿养女的，然后生了孩子以后呢觉得要结婚了，然后再举行婚礼。那么还有更厉害的啊，就是同性恋呀，圣经也说到了这个啊，男的女的，就是放弃了他们那个顺性的用途啊，拿来做那个逆性的用途，就是圣经的说，就是男与男，女与女啊，这样行这些误会淫乱的事。所以呢这个身子，保罗他有这么一种说法哦，在那个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十九节里头，他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我怕有好多基督徒啊都还不知道他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不但是说基督徒了哈，我相信有很多的牧师，因为我讲的这个淫乱的问题啊，离婚的问题啊，在基督徒当中啊，这个离婚率啊是越来越高，在美国。同样的，在律师当，在这个牧师当中说着，他们的离婚率呢也是越来越多。而且哈，更叫我们难以相信的就是，竟然有许多的基督徒呢，他们就 没有把它当一回事，好像他们不知道圣经所说的，或者说好像圣经没有怎么说啊。圣经里面特别讲到那个当牧师的人，做牧师、做长老的、做监督的，都是说到教会的领袖了啊。那牧师的人的条件之一呢，就是、啊、他必须只能有一个太太，或者说只能结过一次婚啊。不但这样，而且呢，儿女呢都是信主的，都是很敬虔的。这个在圣经，按照圣经的说法呢，这个做一个教会的领袖，不管是监督啊、长老啊，或者是牧师啊，因为他是众人呢所仰望的、所看到的一个榜样。如果他没有好的榜样呢，当然他就会影响别人，因为很容易啊，就人就会说，你看呢、啊、那牧师都这样做。比如有的牧师喝酒，或者是抽烟，或者做别的，你看牧师都喝酒，我也可以喝，牧师都可以抽烟，我就可以，牧师可以离婚，但是我也可以离婚。所以哈、哦，在教会里面呢，做领袖的我们呢要特别的谨慎，在这方面要特别的谨慎啊。这个时候我就想到最近故事的这个美国的世界的有名的布道家，就是格里汉博士啊。他这一生真是有美好的见证啊，就是美国的无论是灵恩派的教会、福音派的教会啊，无论是什么样的一个教会啊，他们都非常的提起他啊，那都没有话说，大家非常的那个尊敬他啊。在这方面他的见证，他呢就是他的谨慎是怎么样呢，他就是说他从来不跟一个女子啊单独的坐在一个汽车里面很长的时间，也从来不和一个女子哈单独的在一个房间里面，嗯，还有呢，他对钱财，他不管钱，虽然很多人给他的奉献呢，哈，是多少亿多少亿的，但是他有一个，有一个协会，有一个机构来管，他只拿薪水。还有呢，他，他不争权，虽然他的影响力很大哈，可以说他也有权力，但是他什么事情他都让啊这个协会里头那些主要的负责人来决定，还有他的同工，嗯，虽然啊他常常出外布道，他接任以后啊他常常出外布道，可是啊他每天下午都要给他的妻子打电话，问他的家，问他的孩子，他就是那样，一直保持哈自己的那个清洁。那个他当然因为是主的仆人，身所高的啊，他认识主，跟主的关系很好，他也知道怎么样依靠主的能力。他讲到完全是依靠圣灵的能力，他知道如何依靠在他里面的圣灵的能力呢，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我们也是这样，除此以外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胜过他自己肉体里面呢保罗所说的那个犯罪的律。保罗曾经经过这样的一段的挣扎啊，他到一个地步呢，哈、啊，他想做的好做不到，不想做的恶，他反而去做。他是挣扎的到一个地步呢，叫苦连天说：“我真是苦啊！谁能够救我脱离这个取死的身体？就是这个犯罪的律， 那个罪的那个结果，那个后果就是叫人死啊，首先是灵性的死啊，啊，然后就是身体的死。他怎么得胜的呢？他完全是靠着圣灵的能力。他被圣灵充满以后，他就发现了，在圣灵里面有一个不犯罪的律。哦，在圣灵里面有一个比这个身体罪的律更大、能力更大的，那个就是圣灵啊，无穷生命的大能，那个能力。而这个能力要记得，神啊都赐给我们了。但是如果你不接受圣灵，好像许多的啊传统的教会，他们不讲圣灵，不向圣灵开放，也禁止你跟那些被圣灵充满的他们所谓的灵恩派来接触，我告诉你，你永远不会得胜。你在你的肉体中，在那个犯罪的律的这方面啊，你永远不会得胜。也换句话说哈，耶稣不只是把这个真理啊，这个道理告诉我们，他也把那个得胜的赏赐给我们。他不但是讲到，你不能够休息，你如果休息就怎样怎样哈，但是呢，他也给我们呢有那个能力啊，可以教我们做到不要休憩，教我们能够做到不休憩。那个保罗他就是这样。所以我为什么常常提到说啊，基督徒，一个基督徒不但是要受水的洗，也要受圣灵的洗啊，就是我们可以经历耶稣基督那个无穷生命的大能呢，那是在圣灵里面我们才能够经历到。保罗他所经历的就是这个。你读那个罗马书第七章，还有第八章啊，那就很清楚看到他得胜的秘诀在于他所谓的赐生命的圣灵的律，也就是圣灵的大能。而这个能力神已经赐给我们，主耶稣啊，讲到五旬节还没有来之前呢，就跟门徒们说，他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必得着能力做我的见证人。我们只有靠着圣灵的能力啊，我们才能够胜过我们的肉体情欲，受肉体中的那个犯罪的律，就是那恶者在亚当夏娃违反神的命令去吃那个不该吃的果子，在那个一刹那之间呢，那个撒旦呢就把那个犯罪的作恶的那个毒素啊，他就种在人的里面。因为撒旦也是灵，他是邪灵，所以他做的工作人也看不出来。正如神圣灵的工作在我们身上，许多时候我们也看不出来，可是我们可以相信，因为圣经有很多地方给我们有教导，让我们知道那个在我们里面的圣灵，他是圣善的灵，他是恩高，他是教导我们的，他是教我们知道什么是罪，什么是义，他也会教我们自己啊来责备自己。他教我们哈、能够知道我们在哪里错了，或者说错了话，做错了事了，或者做了得罪神的事了。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呢，他就会告诉我们，真是很奇妙。因为啊，就像约翰说的，这个恩膏就是圣灵，是真的，不是假的。 当我们按照这个恩膏的教训呢，我们就是与主连结，是住在主里面呢，我们会越来越好。我们如果是一个坏人会变成一个好人呢、啊、如果是个好人呢、啊、就会变成一个圣人。如果你是一个圣人，你就会变成跟耶稣一样的，这就是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啊所要做的。那么讲到啊，说如果我们的右眼就跌倒了，就把右眼挖出来，我们如果右手就跌倒了，就把它砍断哈、哦。那个意思很简单呢，就是你就是要断掉，要砍掉啊。比如你的眼睛啊，喜欢看那些色情的东西啊，哈、哦，你就不要看。我告诉你，你不看，你不会死的。你不看了，你不会有什么很大的损失。尤其你想到主在你的里面啊，我问你很容易，你就把它砍断掉。因为主在你里面呢，就是他那个不犯罪的律，他那个啊、哦、圣洁的性情啊，就在你的里面。你如果顺着他，你就很自然就可以放弃。啊，保罗，他的经历很清楚嘛，啊，但是呢，啊，他也经过一段的挣扎。我相信我们呢，啊，要是学习靠主得胜的时候呢，也会要有一个阶段呢，我们会发现，哎呀，我们做不到啊！你看，我不愿意我的口乱说话，可是我就是常常说了，哦，你会做不到，没有关系。你每一次你都向主认罪悔改，我告诉你，一次悔改你就进步一点，你里面的那个性情的那个就多了一点，就是这样多次的这样悔改，你就成圣了。因为圣灵来，他的目的就是叫我们成圣，使我们能够有一个圣洁的生活。这样，那主耶稣啊，讲到这个休妻的问题哈、啊，摩西呢是吩咐以色列人，就是你给他休处就可以了。但是主说呢哈、啊，只有一个原因啊，就是、啊、为了淫乱的缘故，那就是 无论是丈夫或者妻子呢哈、啊，那就在外面乱来，哦，或者是有了另外一个第三者进来了。然后不止第三者，还有第四、第五，有的人也是这样哈。那么当然，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你就可以，耶稣啊、哦，这里说的就是，只有这一个理由你可以离婚，其他你不能够离开你的妻子。那有一次呢，这个法利赛人呢，就故意的来抓他的画饼啊，就来试探他啊、哦，就。好像像主啊有一点这样挑战意思的，难道就不能真的不能够离婚吗？那我们就要来看那个马太福音第十九章。好，十九章，主耶稣前面呢是讲到我们要怜悯人，要饶恕人啊。那么这些话都讲完了，啊，那个第三节，十九章第三节，就有法利赛人来就试探耶稣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耶稣啊回答说，因为主耶稣讲一个原因啊，好、哦，他们就接着说，那是不是？为其他的原因，你都可以休妻呢？啊，那主耶稣就讲的比较完全一点，他是从起初神造人来讲起的。所以第四节，耶稣回答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啊，这个、意思就是说，神是造男造女。啊，这个。 男女要生儿养女，必须要有性的关系，是不是？但是呢，神的意思不是要你乱来，神的意思乃是要你结婚。所以下面呢，哈，他就说大王说，并且说呢，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或者说，如果是女的呢，与丈夫联合。二人成为一体，那神这样的造人有这样的心意，他有另外一个更高的一个心意，哦，那就是神要透露啊，他对教会和基督的心意，因为教会和基督呢，不再是两个，乃是一体，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我一开头的时候我就讲到。那个教会是一个宇宙性的教会，教会的头是基督，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头和身体那是不能够分开，所以神造女啊，只有这么的一个含义在里面。这个经你们没有念过吗？你知道有的基督徒啊，他明明知道圣经说不可以离婚，或者说只有一个淫乱的原因才能够离婚，可是呢还是有基督徒要离婚。这个就是耶稣说，这个经你没有念过吗？圣经这么说你不知道吗？但是有的要离婚的基督徒，他定义就是要离婚，他不要这个婚姻了。第六节，既然如此，夫妻啊不再是两个人了，那是一体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婚姻是神所配合的，因为婚姻的制男女结婚，这个是神啊起初造人的时候呢有这个定义。婚姻是神所设立时所定义的，男女的结合，那个结婚呢是神所配合的。有的呢是按照神的旨意，寻求神的旨意呢而配合的，有的呢是按照自己的喜欢，自己的挑选而这样结合的。无论你是寻求神的旨意所有的结婚，或是你自己选择的哈，都是神所许可的，都是神在起初造人的时候啊所预定的。这个结婚这一件事呢，是神所预定的。所以主意是说，神所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就是不能结婚，这是违反神的意思。第七节，法利赛人说，这样摩西为什么吩咐啊给妻子休书啊就可以休他呢？耶稣说，摩西啊，因为啊你们的心硬，所以与你们休妻。就正如刚才我说的，好多基督徒啊，他明明知道圣经说不可以离婚啊，或者只有一个原因在，就是因为啊合不来，两个人意见不合，有的人所谓的性情不投啊，就以这个辙来离婚。可是主耶稣在这里明明说哈，那是你们的心硬啊，刚硬啊，你们不听神的话。既然已经是基督徒了，神的话是这么说，你们还是那么刚硬啊，这样。被你啊不听神的话，那要去这样离婚。所以主耶稣就跟他说，因为你们的心刚硬，所以在许可你们的哈。但是他说，但是起初并不是这样，神的意思不是这样，这不是神的意思。摩西所许可他们这样给休书，就是因为他们心刚硬，非要离不可。但是你既然要离的话，你就必须要有一个 要有一个凭据啊。那么这个被你被修的这个妻呢，他就可以自由了，你给他一个习俗修书，他就可以自由了。我告诉你们，凡修取另取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呢，就是犯奸淫了。你要知道，你离婚，主耶稣说啊，你就是犯奸淫了。或者呢，你不再结婚了，那你已经犯了一个错误啊，你就不能再犯第二个错误，你就不再结婚了。或者呢，你跟呢你的原配啊再和好，这也是合乎神。有人呢娶，有人娶那被休的夫人也是犯奸淫了，因为这个夫人啊做过你的妻子，然后再做别人的妻子，又跟别人呢好像有了关系，就是神的眼光中呢，这是犯了奸淫。门徒啊对耶稣说啊，这个时候门徒啊就好像来表示一点他们里面的啊那种感觉哈，那种想法，他们就对主说，人呢和妻子既然是这样，倒不如不娶。耶稣就说啊，这不是啊人都能够领受的，唯独赐给谁，谁才能够领受。因为啊有人啊生来是阉人，也有被人阉的，并有为天国的缘故自己阉的。这话呢啊谁能够领受啊就可以领受。意思就是说，人如果不结婚，保罗说如果这样的话，那不是很麻烦，那就不要结婚。不要结婚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接受的，这个是神给人的恩赐啊。那个保罗也说，神给人的恩赐，这个人是这样，那个人是那样啊。有的人是被人阉的，我知道啊，我认识一个牧师，一个老牧师，他是终身没有结婚，他是被阉的，为了神国的缘故啊。那你就不能再有这样的一个欲望。有的呢是为天国的缘故，为了福音的缘故啊。我有提过，在我认识的的姐妹啊，多数都是宣教士，都是全职侍奉神的，还有一些当然还不是全职的啊，就他们呢就是一生没有结婚哦，他们是为了福音的缘故，为了宣教，他们就为了专心可以侍奉主，所以他们呢就自愿呢不结婚，守童身啊。我看有的，我看到他们到了老年的时候啊，他们还是过了很快活，很快乐，那就是他们有主了，跟主的关系那么亲密，他们懂得怎么样享受主的爱，他们知道也得着了在主里面的那个喜乐和满足，所以就胜过他们肉体上的那个情欲的需要，就是那个是生命圣灵的律在他们的里面呢起了更大的作用，所以他们可以不结婚，而且呢过得很快乐。那么我们倒过来说，你如果结了婚，你未必是个快乐的人，对不对？那我也看到有的结婚的人，那如果你是快乐的话，当然你就不会离婚，也不会吵架，是不是？所以其实你已经结了婚了哦，你还是需要培根主的关系，你还是我们常常所强调的哈，要追求主，要与主连接 哦，要被他的圣灵所充满，我尝到那个主恩的滋味。这个主恩呢，是包括临终的喜乐、平安、爱、能力和智慧。那个罗马书第十四章啊，第十七节那里说，那国不在乎吃喝，能以平安和圣灵中的喜乐。圣灵中的喜乐就是在主里面的喜乐啊。所谓主的平安，神所赐的平安，就是在神里面的平安之外，没有真正的满足喜乐、平安快乐。如果有的话呢，都是暂时的，那是从外在啊的因素所带来的，都是暂时会过去的。唯有神在我们的里面，他才是我们永远的平安、永远的那个喜乐。所以主耶稣就是说，每个人情况不一样，我们不要以一概而论。还有呢，虽然我们一般人呢都是说那个囊大当娶啊，女大当嫁了，这是人之常情啊。可是呢，在基督徒爱主的人当中啊，确实有一些是例外的，而且他们过得很好，那是主给他们的特别的恩赐。这个是我们不能够强求人意。哎呦，你到了就必须要结婚，如果你不结婚呢，就是一个怪人哈。没有，我们不应该这样的想法。你要看他在主面前他的为人，他跟神的关系，他那个爱主的心这些都有关系。但是不是你结婚不结婚，你要知道哈，我们的喜乐和满足不在主以外，我们唯一的满足、永远的满足，那个平安和喜乐，要记得那是在主里面。我这是活到八十几岁，这是我真是我这些年所看到的，包括我自己在内。你要问我为什么能快乐呢？我是因为有主，这么很简单。你要问我为什么你们夫妻能够在一起啊，能够生活六十几年呢，而且呢还蛮好的呢？我告诉你，因为我们有主，这个很简单。我们的秘诀哈是在于主，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好，也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圣洁啊怎么样，那是因为爱的主、圣洁的主、得胜的主，他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无论讲什么，讲来讲去就是哈，要与主连结，我们的心必须要归给主，我们的注意力必须要定睛在耶稣身上，我们的焦点必须是以耶稣为我们的焦点，为我们的目标。如果你是这样的那么确定的这样的来信主的话呢，你一定是个越来越快乐的人，无论你结婚不结婚。那如果当然你不是这样你不可能永远快乐和满足。那么我就常常想到哈，即使在美国这样一个最有钱的国家里头还是有很多人自杀，而且这个自杀的人不少据2016年呢那个发表的统计数字有46000人自杀。这些人都活得没有意思，不是没有钱不是生活条件不好他就是没有找到在主里面的那个喜乐、平安和满足。你像保罗他为什么关在监狱里面呢，他还能够唱诗赞美神。他关在监狱里面呢你如果读他的书信其中有一封就是以腓立比书，他里面特别讲到那个喜乐。 他说你们要喜乐，你们要靠主喜乐，我也说你们要靠主喜乐。他是关在监狱里面，然后他劝了劝了菲律宾的教会弟兄姐妹啊，他自己呢就说，我呢是靠主啊大有喜乐，我虽然坐在监狱里面呢，我靠主我是大有喜乐。靠主就是在主里面，主活在他里面，他在主里面，那才叫那个喜乐。我讲的这些啊，不是抽象的，不是一个幻想，那是一个真实的事情，你我都可以经历到，我已经经历到了。感谢主，在我们的网校里面呢，已经有不少的弟兄姐妹已经经历到了他，他已经进入这样一个满足的状况。就像大卫啊所说的，神啊，在你的面前我有了满足的喜乐，在你的右手中呢，我就有永远的福乐。我们在哪里可以找到喜乐呢？在主里面。我们在哪里能够找到圣洁呢？有的时候啊，我们讲到我们要圣洁，我们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啊，也许很多基督徒听到了以后啊，说在这个时代里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那是不可能的。有的人不喜欢听这个圣洁，但是耶稣就是圣洁，我们只有跟他连接连起来的时候，我们才有圣洁。我们跟他连接有多少，我们才有我们所有的圣洁才会有多少。我们对于那个圣洁啊的领会啊，不要想说我也不打牌了，我也不喝酒了，我也不跳舞啊，我也不化妆了，我好像你就这样就圣洁了。我告诉你，如果你没有跟耶稣连接起来的话，你还是个罪人。你外面的打扮的再好看，弄得再干净啊，你里面呢还是一个罪人，肮脏污秽的罪人。圣经说得很清楚嘛，神呢是叫他成为我们的圣洁、公义和智慧。神的心意是叫他是作为我们的生命，所以神爱世人呢，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相信他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总的来说呢，这个世界世人生所爱的啊，他们所需要的一切都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里面。所以他把他的独生子啊赐给我们，就是把他所有的一切，在耶稣基督里面所有的一切呢都赐给我们。那另外呢，我就是要说到哈，我们如何的能够避免这个淫乱的事呢？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里面呢，他讲了很多那个男女的关系。这里面呢，他提到的男女的关系、夫妻的关系，特别是讲到夫妻同房的关系，还有呢那个单身的问题，单身还有单亲。寡妇，或者呢像今天离婚的一些姐妹，那也有讲到那个守童身的问题，还有讲到神呢对我们的呼召，叫我们出来为他做什么事工哈，就是要守住我们原来的身份讲到那个守童身呢，要不要出嫁啊，这后面一段呢，特别是讲的比较多，从那个第七章啊25节那里讲的比较多。简单的来说呢，保罗的他的意思就是说，最好人人都像他这样，不要结婚。 他就说到，结婚有结婚的好处，不结婚有不结婚的好处呀。那但是讲到也讲到侍奉神，要专心啊，来追求主的话呢，那他的意思就是说呢，就是单身比较好，比较单纯，你没有挂虑，没有妻子、丈夫、儿女的挂虑，你就是可以这样单身专心的可以这样来追求主。所以他讲来讲去呢，就是他愿意啊，人呢都能够像他这样呢，但是他也知道说哈，比如他说到第七章最后一节哈，他说然而呢，按我的意见呢，如果长守节就更有福气，也是说到哈，不要结婚。这里就是说啊，离婚的人或者是没有结婚的人，如果能够长守节，那就更有福气。我也想自己呢是被神的灵感动了。他之所以这样，神的灵在他的身上，神的灵给他有够用的恩典，给他有喜乐、有平安、有满足、有得胜的能力。这就是他说啊、哦，我想我也是被神的灵感动的意思。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我相信啊，如果我们呢都照着圣经这样活在地上的话呢啊，当然我们一定是个在神的旨意中，也是一定是个越来越喜乐、越来越满足的人。我有提到那个我的女儿啊，我这三个最小的女儿，她们还没有出嫁以前嘛，啊，我就突然就有一个感动啊，就是一定要跟她们呢找出一些圣经的原则来呀、啊，让她们知道怎么样来选择对象，那么我就跟她们一起查好圣经，然后我们就列出了，哦，差不多一共有14条吧。这样的一个原则是作为他们的一个参考，选择对象的一个参考。那我简单的呢在这里说一说呢哈，比如第一个原则，我一再的强调是必须要有合乎神的旨意，你要等候，要寻求啊、哦，要祷告，只等到神很清楚的指示你。那当然我们很自然会问到，我如何能够明白神的旨意呢？我告诉你，神喜欢人人的遵循他的旨意。所以当你要来求问神的旨意的时候啊，这是神最喜悦的一件事情，他一定会告诉你。你不要先想到用什么方法，哦，他到了时候他就会让你知道。但是你要相信，你要祷告，你要等候，有那个忍耐。当然这个如果你要是已经啊列好了条件哦，可是啊你一定要按照我这个条件啊，你要给我配一个，找一个配偶，我告诉你这样的祷告啊、哦、我不敢说神会听哦，可能神不会听。如果你说神啊，你照着你的旨意来告诉我什么人是你所为我预备的，我相信神他会听，而且他也会显明、哦、他会做出来让你知道的。那第二呢，就是这个人呢必须是一个正派的人、哦、我说的是一个，我对女儿们说就是一个 godly， 就是很敬虔。当然因为我们都是信主的啦，如果你要是选择这个基督徒呢，他必须是一个很正派的、哦、他的灵命不一定是很深很属灵，但是他按照他的程度啊，他却是一个很虔诚的一个不管是弟兄或者是姐妹啊。那另外呢就是他要跟你很诚实，这个很重要。如果他跟你不诚实，那他将来欺骗你的时候那是很多。再就是负责任。这个人呢你可以看得出来啊，他做事情是不是负责任，你交给他什么事情，你托他什么事情，托他要办的，他是不是负责任 这个人如果是他负责任的话呢，他就会说将来会负这个家新家的责任，负妻子儿女的责任。另外一个就是他在家里面呢，他是一个起领导作用的人。换句话说，他会管家，会治理家。我刚才讲到圣经所说的那个当牧师当监督的那个原则哈，就是他要知道怎么样治理自己的家。然后那里圣经说哈，人呢如果不知道啊治理自己的家，岂能哈监管神的教会呢？再就是在钱财上啊，不是说很有钱，就是他很会理财。这个人他有固定的工作，固定的收入哈，他不负债，这个也很重要，因为你将来成家以后啊，他不会理财啊，他乱花钱啊，而且背债啊。我知道啊，有的姐妹啊，那个丈夫啊，就是背债啊，这是一个很痛苦的一件事情啊。这个很多问题啊，是要在婚前去了解啊。为什么我主张啊？我的女士就是讲，他们呢也在没有结婚之前呢啊，都是跟对方交往了至少两年。在这交往的当中啊，不要先谈到婚姻的问题，也不要啊太接近啊，以至于就婚前就发生性关系啊，这都是在神看来是个罪恶啊。交往啊，最主要是做朋友啊，就是了解这个人。如果这个人是神给你配的，你要了解这个人将来你去和嫁的人呢是个什么样的一个人。再就是呢，他很有爱心也有耐心。那另外很勤劳啊，就是不是懒惰的人。圣经里面很多关于这个懒惰的人呢有很多的教导哈，不要做一个懒，做一个殷勤的人。再就是呢，那个沟通很重要啊，这个人你在交往的期间呢，是不是跟你很能够沟通，什么话都可以讲因为这样等到结婚以后的话呢，那在沟通上没有什么问题。再就是家庭背景很重要，你娶嫁的这个家庭的背景，如果这个家庭背景是个很乱的，我告诉你，你要小心，将来你要有的家可能会受到影响那么当然另外呢就是人要很清洁。这个清洁很重要。他的衣着他平常还有你到他家去不妨看看他的房间呢是不是很乱呢，有的男孩子比较乱，什么袜子乱地丢啊什么哈。那么还有呢，他开的汽车，你去坐的时候，这个汽车里面呢是不是很脏乱呢？这些都要注意，因为这些跟他的人格、跟他的个性啊是有关系。如果是这样，将来结婚以后会带来这个会带来很多的这个问题。你看我在这个十多个这个原则的里面哈，我没有说要有钱一定要有财产，或者呢一定要是一个什么博士啊什么硕士啊，我说什么都没有，那些都不重要，重要的呢是这个人格，这个人的人品无论是基督徒或者是非基督徒，并不是哈基督徒的每一个基督徒的人品啊都是好的，也并不是每一个非基督徒啊人品是不好的。我告诉你，有的非基督徒反而比基督徒啊他的那个修养品德啊都还要高。但是呢 要注意。那么至于说不信的人跟可以跟他交往，交往我觉得是可以做朋友啊。我们基督徒活在世上，保罗说，如果我们不跟那些世人犯罪的人呢、啊，不跟他们认识来往，那么我们就不要活在世界上啊。交往是可以，但是要谈到啊婚嫁的问题是另外一件事，那你就必须要一些个原则。所以我很感谢主，我这个三个女儿，她们呢的婚姻可以说都是照着这三个原则，啊，结果都是很美满、很愉快，孩子啊也很好，教养的很好，嗯，那个，但是，前两个大的女儿因为没有参与啊，我们这样的一个插进，所以他们的婚姻可以说不美满，有一个是失败的，一直到现在都还是分居的，没有离婚但是分居，当然他也没有再嫁，但是呢是个失败的婚姻。哦，那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啊、没有按照圣经的原则，尤其是神的旨意，不要说是婚姻啊，我们无论做什么，特别是侍奉神，即使是奉主的名传道医病赶鬼，如果不是按照神的旨意呢，啊，主耶稣都不承认。嗯，主耶稣说啊，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唯独遵行天父旨意的在那个敬神的国，不是口称我主啊主啊的人，就是说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是对的，都是在神的旨意当中的。因此哈，神的旨意是第一，不仅是在婚姻的事上，别的事上啊，我们都要寻求神的旨意。只有在神的旨意中，约翰说，其上所有的一切哈都会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才是永远长存的，才能够和神在一起。啊，我想我今天，这一周呢，就是关于这一段啊，这段男女关系、婚姻问题、离婚问题啊，我想我们暂时告一个段落，因为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至于有一些经文呢，我希望你们自己再好好的看，不但是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九章啊，尤其是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啊，这个你要多去看，就可以避免教会做很多这些淫乱的事情。感谢主啊。好，我想下面的时间呢还是交给他们这三位的牧者。我看到凤莲牧师也上线了啊，郭牧师还有淑芳牧师，他也从外地服侍回来了，赞美主。那你们呢，对于这一个马太五章耶稣所说的男女的关系、婚姻的问题啊，怎么样？有没有什么进一步的分享啊、见证啊，或者是教导啊，都可以跟弟兄这边一起来分享。我就把下面的时间呢，就交给你们。
我是有感动，想要接着周牧师所讲的，我们只有靠着圣灵的能力可以胜过肉体情欲，同时我也想到婚姻是神所设立的，神他也亲自保护婚姻，如今是借着圣灵恩膏的教训保护我们的婚姻，教导我们怎样经营一个合神心意的婚姻生活。所以我就想要分享了，从信主到现在， 爱，怎样保护我的婚姻，那我是怎样以圣灵得胜，一直到现在我们可以同心同行一起出外服侍，觉得很享受这样婚姻生活，很享受一起在主里同行。那首先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主耶稣，我们要接受主的管教。从我一信主主就教我，我要敬重我的丈夫如同敬重基督一样，他给我教导的非常的清楚。那我们呢，原来就是一个很幸福的家庭，所以说实在的，我先生他很宠我，所以我是恃宠而骄，培养一些呢被教养的坏习惯，比如说我也意见很多，很喜欢顶嘴。那个时候我们孩子还小，当然在早餐的时候我们会讨论到这个周末啊我们带孩子去哪里玩啊，我就意见很多，我先生讲的话我常常都给他顶嘴。等我先生去上班，我送他走，我关起门来，我里面就有一个声音在呼唤我说，你来哦，这个你来呢，我在早信主的早期听到很多，几乎每天早晨我先去上班，我就听到你来，我就知道了，你来我就来自己跪下来，主就告诉我要我醒茶。我今天早餐的时候我整个说话的态度如何，我听了自己很不好意思，就悔改认罪。所以真的我每样有虚心接受圣灵的管教，然后他一直过来我在教会服侍，他也很清楚地告诉我，礼拜天我在教会讲到服侍弟兄姐妹，他很清楚地告诉我，我下了这个讲台回到家里，我就是一个家庭主妇，我丈夫的妻子，我就是要放下一切穿起围裙来就进厨房去做菜。那在家里主耶稣给我很严格的教导，不要在家里做传道人，你回到家你就是一个妻子一个母亲的身份好好的持家。但你在教会里呢，我们是顺服基督做我的头，把他的话这样严格的教训我。在早期我非常感谢祖牧师，也是这样每一次来到台湾，他非常在意我的家庭生活，我的夫妻关系，他看到我有不好的地方，他一定在爱心里说诚实话。在离开台湾回美国之前，他一定会给我指正我，所以我非常感谢我的婚姻受到主耶稣的遮盖保护，也受到属灵长辈的遮盖跟保护。然后第二点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金钱的透明无私，并且夫妻之间保持一个完全敞开透明信任的关系。在我信主的早期，我想我也是一个非常热心的基督徒，很喜欢给有需要的弟兄姐妹或是找到人奉献。可是后来 主耶稣就很严厉的警告我，我不可以背着我的丈夫奉献，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爱的保护，在我们的婚姻生活里头完全透明，完全敞开。那我有了主的话就这样子遵守，所以我其实也看到我先生也是这样慢慢的透过我们身上认识耶稣基督，他是一个这样信实可靠的主，他也就跟我越来越同行。第三点了，主教我在家里要尊荣丈夫。我们出外的时候，我先生很保护我，很照顾我，但是在家里我尊荣他。我非常感谢神是这样保护我们的婚姻，并祝福我们的婚姻，因为婚姻是他所设立的，他亲自保护。愿我们都有一个虚心来受圣灵管教跟保护的心。我的分享到这里。
感谢主。我刚才听到牧师他这三次都有提到他跟三个女儿，就是后边的三个女儿，有很认真的跟他们查经，教导他们应该怎么处理婚姻的事情，所以后边这三个女儿都过得很，的婚姻都很美满。所以我就想到说，我们应该越早越好跟孩子来分享，跟孩子来查经查圣经，让他们知道应该怎么处理男女关系啊，婚姻关系。因为很多人我们以为他们知道，但是实在他们是不知道。那现在就是说青年人很早就受那个性的关系的影响，就是什么电视啊，还有朋友之间啊，很多人早早的就有性关系，所以我们对儿女可能就是要尽早的跟他们提到这个问题，跟他们查圣经，把这些经文告诉他们，神不喜悦什么，神的旨意当中我们应该怎么样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越早让他们知道越好，可能就是在十来岁就要跟他们提这个问题。以前我们好像不太注重，以为说他们还小不跟他们讲，其实不跟他们讲 很多时候呢，到出了事我们才知道是很大的亏损。那像我们的弟兄姐妹也好，儿女也好，就是婚姻可不可以离婚啊，这些都要跟他们讲。我就想起有一个姐妹在我们教会信了主有几年了，都觉得她很不错，但是后来呢就发现说她可能对婚姻的问题还不是很清楚。她自己到美国来好几年就是没有回去，她先生就是她是因为要申请入籍啊什么，有一些特殊的原因她不能够回去。那她先生好像有来过，但是就逐渐就慢慢疏远了。那他原来他有一次他就是说他要回去了，他好像回去是要跟他先生分开了，所以我就有点着急。就那一天他回国之前前一天，我就特别跑到他家里去。他当时好像心里还很紧张，不知道我要跟他讲什么，因为他有一些问题，他以为我要跟他提那些问题。那天我就是特别去跟他查考《哥林多前书》第七章，讲到可不可以离婚啊，应该怎么对待婚姻关系。那他先生当时是还没有信主，但是我就给他看说，我们要在信心里面相信，只要他 不想跟你分开，你就可以凭信心还是要跟他过下去，还是相信他，他可以信主，可以跟你走同一条路，就是跟他查考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后来呢，他回去，以前有几次回去，他就没有住在先生家里了，就住在他妈妈家里。但是这一次回去呢，他就回到先生的家，就是知道说是不可以，不要离婚，应该他跟他先生好好过，反正他们也没有小孩了，就是他知道说神的旨意是要我们离婚，所以他就回去就住到先生的家，然后跟先生就越来越好。后来过几年，过了两年了还是三年，他回来就说先生也信主了，也跟他到教会了，还蛮热心的。所以我就才发现说，假如我去好好跟他查，他可能回去就跟先生离婚了。所以我觉得跟弟兄姐妹查考这些经文，还有对我们的孩子越小跟他们查圣经，让他们说要保持圣洁，要贞洁，不能够随便，这些真的是非常重要。有时候我们以为说他们知道，其实他们一点都不知道，你跟他查了他才知道。第二方面呢，我就是觉得说真的婚姻关系就是完全是一个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就是我们其实我们身上任何一件事情都跟神有关，我们跟任何一个人的关系也都是跟神的关系，跟神的关系是离不开的。所以与其说我们很多人就教导人家要怎么来经营婚姻啊，要怎么就千方百计，甚至有些出了问题啊就去找一些心理辅导，要怎么样来恢复这个关系，我始终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恢复跟神的关系，就是好好经营我们跟神的关系。只要我们真的是与主连结了，神自然就会教导我们要怎么样在婚姻中应该有什么样的态度啊，应该跟丈夫或者跟妻子应该有什么样的关系，我们处理各种的问题应该是怎么样的，圣灵自然就会引导我们。而且我们跟神的关系正常了，神会替我们来保护这个婚姻。我想刚才赖牧师的讲的见证，还有周牧师常常讲的那些他跟师母之间的关系，一句话就是说要有神，一切都是在主里边。所以我们经营婚姻关系，首先我们先要经营好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就是说真的是要与主连结，要与主连结，得到他了，常常活在他里边的那个关系是自然而然就会改变的，而且神就会来帮婚姻。好，我分享的就到这里。
我非常认同郭牧师他所分享的关系，因为讲到这个婚姻，讲到人与人之间最重要的还是关系，所以我想我们跟神的关系是如此的重要。牧师有说到人都是在一个犯罪的一个律里面，但是我们感谢神给我们的这个圣灵的律，就是只要我们能够靠着圣灵，我们就能够胜过我们生命里面一切的试探。我这么多年走来是单身，但是我觉得能够使我越来越得胜，是因为我跟主之间的关系，而且是那个里面的能力， 那个里面的能力呢，原来就是那个圣灵呢在我们的里面加添我们力量。但是这个能力呢怎么能够越来越多？周牧师也说了，他说你得着耶稣更多，你连接越多，你里面的耶稣越多。那其实就是说你连接越多，我们连接越多，我里面的耶稣越多，我们的力量就越多。神的话也是告诉我们，这个力量呢是要透过等候他才能得力的。以赛亚书40章你说的，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那我想呢，我们讲到关系，我们怎么样能够得胜，因为这个是我们人生不能够避免的。在各地我们面对的这个压力，面对的这种的问题，但是我们可以做到的就是我们可以跟主建造这个关系，而且这个是我们可以的，就是只要我们要，只要我们肯，只要我们来追求，只要我们来渴慕，只要我们来爱他，只要我们来亲近他，只要我们一致的来等候与他连结，我们就可以越来越有力量。所以今天我学了，我觉得有很多我们根本是不能够做到的，但是只要我们能够在主里面有深度的连结，更深的连结，我们才有那个力量能够得胜。我们非常的感恩主这么的爱我们，知道我们的软弱，知道我们的不能，但是呢他把无限的力量就是圣灵呢赐给我们，而且在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里面的力量。所以亲爱的所有的神的儿女们，我们知道只要我们肯一致的操练，一致的住在主里面，我们就会得胜再得胜。不管我们面对这种挑战试探啊，各种的压力啊就是这种关系的问题哈，然后我们就能够靠着他的力量恩典来得胜。好不好，我们这个时候呢，我们回到主的面前，然后我们每一个人都跟主说，主啊，我需要这种更深的关系，以你更深的关系，我需要这个力量啊！我们自己来跟神祷告好不好？好，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开始为自己来祷告啊，主啊，我要决定跟你建立更深的关系，叫我能够胜过跟其他的关系。为自己来祷告，
像不只为自己，也为我们的儿女家人。
阿们，阿们，哈利路亚。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就以这样的祷告，我们来结束今天主对我们说的话，叫我们在祷告的当中能够跟主的话连接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今天给我们这么美好的话语。主啊，你的话语帮助我们，教导我们知道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是跟我们有关系的，知道主已经把这个圣灵的律赐给了我们，叫我们能够活在圣灵的律里面，可以不犯罪，可以跟随圣灵，可以得着生命。主啊，帮助我们跟你有更深的连接，帮助我们这里的网校的同学们，包括他们跟家里的关系、孩子的关系、夫妻的关系，主啊，帮助我们每一个能够带领所有的儿女们家庭进入与主更深的关系。主啊，我们为着这一切献上感恩，为着今天宝贵的话语再次的献上感恩。主啊，我们知道当我们住在你的里面，我们就有力量来得胜。主啊，你就是我们的力量，你就是我们心中的力量，让我们能够得胜再得胜。因为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你在我里面比那世界的更大，叫我们单单的来抓住你，来仰望你，让你在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胜过一切 软弱、淫乱，胜过一切问题、压力的力量。主，我们把今天所有网校的学生交托，我们知道你已经在我们的里面动了善功，你已经帮助了我们。我们感谢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阿门。